到马拉基都在约翰的脑海里面，但是这里面最接最突出的一本书应该是以赛亚。我讲啊，不对不起，但以理很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旧约的但以理跟新约的启示录，这两个应该是姊妹书才对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但以理书呢是旧约的启示录，启示录呢是新约的但以理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整个这个启示的源流的话，我想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非常有趣，你如果比较但以理书，你再比较这个再比较什么约翰的启示录，你就觉得有一个特点你要抓住了。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它的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。那现在我让引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看，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啊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。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以理写了十二章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末时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但以理是讲了预言，但这个预言不会完全懂得的，因为它是封闭起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隐藏起来的。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明白呢？才看得见，才能够清楚呢？一直到末时，到了末时才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但以理书你一定要明白，这是但以理书的特点。你读来读去应该读不懂的，如果读不懂正常，你读懂了你就不正常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为什么你我读得懂呢？因为今天是末时了，这点非常要紧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是告诉我们，但以理书呢是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什么？直到末时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圣经的末时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。那么很简单来说，圣经里面多次在旧约里面讲的末时就是指着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呢就是指着弥赛亚的日子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知道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根本还没有来，所以讲了主的日子是一定指的将来最后最后弥赛亚来，所以这很后面很后面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弥赛亚的日子，弥赛亚已经来了。所以弥赛亚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弥赛亚的日子呢是从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这都是主的日子，都是弥赛亚的日子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啊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不是在那里讲到什么，讲到那个这个圣灵浇灌的事，他要解释圣灵浇灌，所以他就引什么，引约珥的书，约珥书专门讲什么，讲主的日子。所以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圣灵浇灌是指的什么，就是应验了约珥书的话。约珥书怎么说呢？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圣经的预言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出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？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，是弥赛亚的日子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只要讲了直到末时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直等到弥赛亚的日子。那么感谢主，但以理书是不会懂得的，你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，到了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，这个时候呢但以理书才会明白。那为什么？原来但以理书里面的钥匙是在启示录里面。如果你没有启示录的话，你但以理书读不懂的，不可能懂，因为没有定义。那你根本，你等一等你就看见你根本不会懂得但以理书的。那我等一等举例子给弟兄姊妹看。但在这个讲这个以前呢，我们先来看到底启示录呢跟但以理有什么不同。现在我们刚才看的是但以理书最后，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第二十二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。 启示录二十二章，第十节，二十二章第十节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和约翰的启示，约和但以理完全不一样。等到约翰写完了启示录，这么多预言都写完了，二十二章就好像但以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，然后呢，但以理是说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。但是呢，到了启示录说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看那个直到末时，一个是日期近，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但以理跟启示录完全不一样。但以理是看不懂得的，启示录应该看得懂的。所以有很多人误会了，因为启示录第一启示录第一行的字一开始就是论到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那个启示原文的意思就把它开启了，把幕揭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启示录你越读越奥秘，越读越不懂，就表示你没有懂得启示录。因为启示录是要我们懂得的，启示录不只要我们懂得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你不懂怎么遵守？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开启的书，不是关闭的书。启示录这本书是我们能够懂得的，不能不是不能懂得的。所以如果在这里，我知道启示录最少有150多种解释，你怎么知道有一种解释是对的？越复杂那个解释一定是错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解释这个圣经需要用整部的西洋史来解释。那我问你，今天我们在屏东在乡下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就不懂得启示录，他怎么遵守启示录的话？我相信那个启示是，我不一定说那个是错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圣灵当初启示启示录的时候，目的就是要我们能懂得。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凡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懂得启示录，启示录可以懂得的，不是不能懂得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但以理书是封闭起来的，启示录是开启的。所以可见到了但以理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些的钥匙能够开启启示录的书的，能够把但以理，能够把但以理里面一些奥秘把它解开。果然不错，一点都不错。现在你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现在就能明白这个整本的启示录到底是讲什么。好，我想我现在我只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没有很多时间，我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这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书第九章啊，那里告诉我们，神为何以色列人呢，特别把时间呢、啊，把漫长的时间把它分割出70个7年，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么这70个7年是怎么算的呢？是从什么地方？现在我讲70个7年，是因为我懂得但以理书，懂得启示录，所以我这样说。如果没有启示录，我就不敢说70个7是指着70个7年呢，还是70个7个礼拜呢？我不知道，没有答案。你懂得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现在就开始有那个答案。所以现在我先把结论讲在前面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，你就看见神为着他的百姓定了70个7年。那么这70个7年呢，很清楚的是分作两组，一组是69个7年，还有一个剩下一个7年。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把它分成两组，那以细分我们不去分它了。那么这个年代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？是从以色列人，因为你记得他们曾经有一度亡国了，所以他们的圣城被毁掉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波斯国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允许他们重建圣殿。那么重建圣殿内圣城圣对不起圣城那天开始，那么现在神说，从那天开始算，我为着以色列的百姓，我定了70个7年。那么这70个7年怎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从圣城开重建开始，一直到弥赛亚出现，或者说弥赛亚被剪除一无所有，指着他钉十字架说的。那么这个中间要经过多少年呢？经过69个7年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 然后呢还有一个七年，是那这加起来一共多少呢？一共是70个七年。那么好，我想详细请您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但以理书第九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预言呢我们不明白的话，你就看见我们就失落了一个最重要，圣经最重要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这就是圣经厉害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圣经了不起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牛顿他活了85岁，他花在圣经上的时间比他花在科学上的时间还要多。他写了一本书，现在放在中原的图书，在台湾在中原图书馆可以找得到，那就是他写的论文，讲到牛顿写他所明白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。他讲的但以理书讲到70个七年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。他可以算给你看，从圣城重建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出现，不多不少刚好是69个七年，非常的惊奇。那么牛顿写的时候就像写科学的论文一样，他一丝不苟的，像做学问的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不要忘记但以理书这个预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贝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看见，所以有70个七等于69个七，再加上一个七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来问，这个七到底是七年呢，还是7个礼拜呢，还是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么好了，你要去找，你要找答案才可以。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说圣灵给你一些暗示，讲到后面最后一个七的时候，他讲到一七之半。一七之半大家用七除半，大家等于知道等于多少呢？多少？3.5，是不是？那么好，这是3.5，这是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七之半。那么你再去读但以理书别的地方，好，你找到另外一个，那这个你找到答案了。那个答案是什么呢？那个答案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。你读到这个圣经吗？读到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所以加起来多少？3.5期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啊，我们想的一期是一年，是因为我们是放马后炮的结果，那是因为后来你后来当然知道了。但是其实当时不会知道，但以理书他只知道什么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那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但以理书合起来，把整本旧约合起来，70个七没有答案，你不知道多长，你只可以猜想。因为前面是讲但以理，他起头是看见在这个耶利米书上面讲70年，所以后来他看见70个七，所以你说哦，那么前面既然70年，后面一定70个七年，你讲可以讲，你不能肯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这本书是封闭的书，是不能明白，好像明白又不能明白，你没办法肯定。那么你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肯定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一直等到读启示录，你就开始肯定了，你才明白说那一期一期到底有多长，到底有多长。好，那么好，弟兄姊妹，你再去读，读到启示录，读到12章左右的时候，好了，你讲了大灾难有多长啊？我们现在讲是多少？3.5年，那是因为3.5年是后来人家告诉你，你怎么你读圣经你不会一下读出3.5年来的。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很清楚，那里讲的什么？所以一期、二期跟半期，没有讲一年、二年、半年，没有，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跟但以理书是一模一样，都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、三期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